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过程都忘掉了，然后说即切实不起妄念，诸菩萨可能不起妄念，末世众生即切实可能不起妄念吗？不会不起妄念，是不把它当作妄念而已啊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啊，念念念念生灭啊，但是其实你把它当作真实啊，那你不把它当作妄念嘛？啊，一住妄念，一不熄灭啊，既不把它当作妄念，当然不需要去除妄念了。诸妄想境不加了之，一无了之，不变真实。这好像浑浑噩噩，就一天过一天的。什么事情也不用操劳啊，不用。那这个是什么境界？你这个你可以当然把它讲成非常高的境界，因为什么？完全接纳嘛，没有选择啊。可是完全接纳没有选择，不是刚开始出发中心。众生的心能够做得到的，因为这个就是把第三个见山不是山，见水啊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跟第一个混为一谈，他把第二个过程完全忽略掉了。当然，从另外一个理论来讲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为什么不变真实呢？我想到哦，有两个公案了。第一个是啊，家贫遭贼是如何？有出家众问这个宝福啊清溪禅师说家贫遭贼是如何？家贫是什么意思啊？善根不够，在修行的时候善根不够了，然后遭贼呢？善根不够，当然修行的时候就是逆障连连嘛，那怎么办？他意思说他修行修得很苦啊，老人家你赶快救我一把吧，然后事业不能进底去呀、啊。家贫了要碰到贼的时候怎么办？他说放心好了，他不会把你偷光的，不能进底去呀、啊，他不会把你偷光光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而为什么不能进底去呢？因为贼是家亲，那个贼其实跟你是一家人呐、啊。啊，下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了。为什么说贼是家亲呢？妄想也是真如心所示现的，真如心不可能被偷掉的啦，你只可能不觉悟，不可能被偷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。不能进底气呀、啊！哎呀，你不用担心啊，修行修到这么苦了，你的真如是永远是存在的，你不用担心被人家偷走。就算打了很多妄念，遭了很多的困厄，你的真如心还是在。那意思也是，我们要用包容的心来看这些妄想杂念，要用包容的心来看这些。修行过程所产生的困乐，这样的话，自己就能够慢慢走过那个难关了。那昨天在讲也是讲到这个公案了，另外一个公案就是说，哦，有人，伟山禅师在禅堂里面的开示说，啊，有些人已经修行了，下安居过了，然后他就上堂开始说：“兄弟，或东或西呀、啊，其实只要往万里无寸草处去，你们离开这个地方，当然到四方去参禅嘛。往东往西都不重要，要往万里无寸草处去。然后再说万里无寸草去怎么去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人能够回答。”后来那位另外一个禅师一听到就说，你就跟他讲出门就是草，要本来是要找到没有草的地方啊去修行啊，他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地方没有草，到处都是草啊，怎么可能找到没有草的地方去呢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 万里无寸草处的意思是要把妄想斩断，你们去东走西走啊，到处去攀，到处去参学呀、啊。讲难听一点，就是攀岩呐、啊，串门子啊，根本没有真正在用功啊。真正用功的人，不是要找到什么地方去，要把你的妄想搅尽了，才有指望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另外那个，就说出门便是草啊。要把妄想搅尽的是什么意思啊？真如心永远的功用永远都在呀、啊，你不可能变成断灭、啊，不可能变成断灭怎么办？那只要转码，把妄想转成真如心就成了。那所以我们好，那我们事实上也是一样，这些种种境界好，第三个。第一个到第三个怎么转码呢？转码其实不是观念就转得过去的，还是你要把习气断尽的才有办法相应的。所以基本上面还是要经过第二个、哦、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的阶段。那个阶段不是了解道理，而是磨尽了习气、哦、而就能够才能够相应。彼诸众生闻是法门，信解受持，不生敬畏，是名随顺且信。当然有些人的根气是比较好的，他是从广大包容的角度来看种种法的差异。那么我们不要讲说修行这样的人，基本上面就是人间比较有福报的人，因为心量越大嘛，福报就越大。你心量越小，哦，排挤性很大的话，啊，对抗性很大的话，基本上面，就是没有福报的人。那能够从这个广大圆满的角度来看，来看人生，从广大圆满的角度来修行的话，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跟圆觉觉性是比较相应的。善男子，汝等当知，汝自众生已成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及大菩萨，执众德本，佛说是人，名为一切种智。那能够这样的信受信解的，当然不是普通人，是已经听过已经供养很多大菩萨，供养诸佛，供养大菩萨，已经修行累积累生累劫有积极很多福德善根人，才能够有这样的对这样的佛法能够有信心，能够有信心。佛说是人，名为成就一切种子。讲白一点，大乘佛法讲到最后都会讲这一句话。我这个经典是最好的，信我的就能够得解脱啊。那前面还说要保广大包容，到最后还是说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那事实上我觉得这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讲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广大包容的心态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从了解到一个道理到最后要能够证得的话，其实主要是减法，要把我们的这个业障啊慢慢消除。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三行位，十住十行十回向。为什么称为回向？回向很简单，从教法变成减法就是回向。因为一般人很多人对修行的观念往往是向外求的，向外求的话，那基本上面都还是在攀岩造作里面。回向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讲很多种回向，回向他啊，回向性，反正回理向、回事向理都可以讲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，从教法变成减法。 修行主要从减法才能够成就。那如果你对在对修行上面在减法已经认肯定这个道理的话，那就有机会证得出题。不然的话，如果还一直向外求的话，那还是着相啊。所以回向反而才能够证得出题。还有刚才所讲的，就所谓的证得出题是什么境界呢？我刚才已经讲到，绝对的开放啊，绝对的客观啊。当然在经典上面讲到所谓的修行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，什么本觉不觉、死觉、随分觉啊、随分觉啊、相似觉、随分觉、究竟觉等等，这种讲法当然各有各的殊胜的，也各有各的应用的范畴。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很重要，大致上来讲，我们随着，我觉得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用原始佛家的四果来讲，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楚的。如果再好一点的话，再用那个华严所谓的实性、实心、实非相、实等等来讲，其实就够了。那有很多人又发明到很多的名相，其实大致上来讲，大同小异啊。啊，如果你要做学术研究，当然可以好好下去比较啊。但是就修行来讲，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啊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寄诵，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净慧啊，清净慧当知，圆满菩提性，无取亦无证，无众生，无菩萨众生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就寄诵来讲的话，圆觉菩提性啊，圆满菩提性，无取亦无证，无菩提众生，无菩萨众生，像怪怪的，只有三句话而已。所以我们在后面把它补上一句：幻化已灭故。啊，因为要把这个幻化已经完全消除的话，才能够证得无取无证呢。啊，无菩萨无众生啊，这个是指原教，然后下面的话才是讲觉已未觉时见次有差别，众生为解爱，菩萨未离觉。众生为解爱，这个我们刚才讲到，就说一般的众生啊，都是有邪知邪见的，所以以邪知邪见为障碍。菩萨未离觉，那这菩萨未离觉的话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，其实是指什么菩萨呢？是指从实住实行实非相、实非相的菩萨。未离觉为什么呢？还是虽然了解到无我的道理，可是还总是觉得有一个人知人觉的我。我们刚才讲到说，菩萨未离见解嘛，见觉。总是觉得有一个能见的、能觉的我，啊，所以你道理知道的话，可是事实上跟所身心行为所表现的不相应，因为不相应，所以不能够证得出地；相应的话，才能够慢慢证得出地。所以他这个众生为解爱，这个大致上来讲是指啊，是指凡夫众生的菩萨未离解的话，可以包括啊。实住实心实回向，然后下面的话才是入地永即灭，不住于一切相。入地的话当然是证得出地，那出地其实还没有到永即灭，事实上要永即灭的话要到八地才能够永即灭啊。哦，从出地到八地，然后才能够证得无功用心啊，不住一切相。相不是没有，只是不住。我们刚才讲到常觉不住嘛，现象不断的出现，可是跟流水一样，过去就过去了啊，未来的继续来啊，心不住在任何一个相上面啊，这样的话心反而才能够开放啊，广大圆满啊，到最后证得 大觉虚圆满，虚圆满名为片随啊，片随随顺，这也是刚才所讲的哈，就是要从广大圆满开放，然后慢慢去证得啊圆觉。末世诸众生心不生虚妄，佛说如是人，现世即菩萨。那么末世众生的话，要真正修佛法，要真正修行解脱道，还是要从开放、开放的心胸啊去着手。因为众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体见，个体见就产生隔阂，隔阂就变成对立，那永远永远都是在互相斗争、互相伤害的过程之中啊，增加烦恼啊，制造业，增加业障。那从开放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，那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烦恼。所以现在人大概也比较聪明了，所以现在人比较常会倾向于说什么，说平等互惠，人跟人际的关系，如果你能够从平等互惠去看人际关系，不要说解脱了，至少可以减少非常非常多的烦恼，可以减少非常非常多不需要的争执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慢慢的从人事上面的消除烦恼，然后再进一步的话，能够广大到所有的境界。这样的话，佛说如是人啊，现世即菩萨。因为能够从广大啊包容的角度去看，看人看物，这样的人就是菩萨心肠。那菩萨心肠的话，当然不只是包容啊，包容还不够，还要帮他提升。哦，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佛其实他是无是人呢、啊，但是还是希望众生能够往离苦得乐，往解脱道的方向去努力。那这样的话，佛说如是人，现世即菩萨，就能够慢慢的往菩萨道去努力。供养恒河沙，功德已圆满，虽有多方便，皆名随顺智。那这个刚才讲说，这样的人其实就已经能够，因为已经供养很多的佛菩萨了，功德慢慢趋向于圆满。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虽然说有种种的几个层次的差别，但是其实都是随顺着圆觉的智慧而能够慢慢的提升啊，到最后证得圆满啊。这一章其实我刚才讲后面的部分，其实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，因为是讲菩萨的境界呀，尤其讲的都是讲到最后都是不是都讲出说类同了，类同其实是有问题的，只能够讲不易啊。那其他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不用大概讲到这样就可以了。到看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阿弥陀佛。